各位弟兄姐妹晚安。
晚安。
很高兴你们大家都能够准时来参加我们今天第三次的培训啊。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神的话啊。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他说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他就结出很多果子，因为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够做什么。对，我想这是我们大家彼此的勉励，常常跟主连结在一起，因为倘若我们离开了他，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做什么。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慈悲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担当了我们的罪前过犯，叫我们凡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可以因着他可以得着赦免，并且我们也能够借着圣灵的同住常常与主耶稣基督连结在一起。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因着耶稣能够更加的丰盛，更加的荣耀主你自己的名。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再一次把众弟兄姐妹们，把围山都恭敬的交托在主的手中，求圣灵高抹围山，让他口里面所出的话都能够造就众人，也给众人有一个聆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一个愿意学习、愿意来效法的心态，让我们一起能够成为被装备、成为能够祝福别人的人，让我们成为你的枝子，能够把你的生命传递出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主的手中，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先 check in， 看看我们自己现在的状态怎么样。那我们就那等一下 check in 的时候哈，如果你有牌子，请把牌子给带上，因为我们现在大家好像对彼此都太熟悉。你如果今天忘了带你的牌子哈，那你在 check in 的时候，你就跟大家说我是谁。好，我现在感觉怎么样？
吴翠芳，今天这个牌子等一下要找。那我今天觉得很开心，也很期待。
谢谢翠芳。
大家好，我是廖芳静，然后台北的廖芳雪。今天没有上礼拜那个集，今天没有。
OK。好。
那个，叫西西，边紧张。
你
就问
我
越
紧张。
OK， 好。
那我是 Randy， 觉得有压力，累了。
累了。OK， 好。
大家好，我觉得现在觉得很兴奋，想等一下想看看有什么大家可以分享的。
OK。
我感觉还好。嗨，我有点累，可是我还是很期待。
我也是有一点累，还好一点。我不是很累，我是丽丽。我觉得又忘记了带我，下一次要放在那个班的上面。很期待今天你的学习。
谢谢。
我叫 Judy， 我很高兴，就是说，已经进入第三个礼拜，那希望一直能够到最后一个礼拜。那很高兴把时间能够挪出来，然后跟大家学习。
坚持到最后的有全勤奖。OK， 好，谢谢。
电内上这个今天的心情仍然是平静安稳，很期待，因为每一次来都有收获，感谢主。
谢谢。
我是 Harry， 蛮感谢主还活着，不是每天感恩吗？还希望能够学一点东西。
我今天很感恩。我今天很高兴，终于安娜回来了，然后是有温度的人，不是有温度的那种。
大家好，我是安娜。 我以前的座位是在电脑里面，很开心今天看到大家，很兴奋，可是我事实上很累，我昨天才早的，所以会有点迟。
是，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 Teresa Wang，我今天很高兴，总算是没有白走冤枉路，所以我一路280这个880到这边非常好。虽然时间比较出来的比较晚，但是到了学校还是 on time。
谢谢谢谢。好，我今天这个偏蛮多事情，然后对我刚开始心里有一点焦躁啊，但是我这神啊，刚刚一首这个这首歌哈，就让我的心里比较平静哈。那其实我大概在第一个礼拜我就想要放这一个 video clip 给大家看，那么我们今天就先来看这一个哈，很短，之后我们再来做分享。现在已经还是
他要 warm up，
对，是不是？
他要 warm up，
关掉就好了，是不是？好。OK， 把那些鹿岛，印度很多鹿岛的这些乞丐啊，无家可归的人哈，那他们都是病重很严重的人，那没有地方去啊，浑身就充满了病，那躺在这个路上，就像一只动物一样的活着。那他会去把这些人呢扛回家，个子很小，非常的小。那有一次呢，他就到外头去，那扛了一个病人回来照顾。那这个病人呢，在两天之后就过世了。他把他扛回来，帮他洗澡，那给他食物吃哈。那这一位病人在要过世之前哈，他讲了很短的一段话，他说呢，我活着的时候像动物，可是我死的时候像天使。所以当我读到这样的一个小故事的时候，我会觉得非常的感动啊。就像我们大家一样，我们接着要去服侍的哈，就是在众人当中最小的那一位。刚好有一次我在 YouTube 上面看到这样的一篇，想跟大家分享。我们上个礼拜哈。让大家在最后做的这个课堂的回馈呢，我们有一些问题哈，那我就先来回答。这个哈有几个问题哈，第一个是说哈，在那个他说在化蝶杯法啊这一个故事里头，我想这个可能是记错了，好，他讲的这个应该是玫瑰玫瑰我爱你里头这一篇文章哈，当病人问我说我们以后还会有机会见面吗啊，那这里是说哈，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你明知以后不会再跟他见面却回答我们会再见面，这是不是在欺骗呢啊，有这样一个问题哈。那他说面对一个即将离世的病人，我们需不需要传福音 ？OK， 好。我在想啊，这可能有一些这个是这个解读上的一个差异哈。在那个《玫瑰玫瑰我爱你》这本就说这篇文章当中哈，我里头并没有提到说这一位玫瑰啊，他不是基督徒。并没有提到这样的一个并没有提到这样一个地方，但是里面的确有提到说当我们要跟他建议这个chaplain 神职人员的时候，他拒绝让神职人员来看他。那所以各位如果说哈，今天有一个你所接触的病人，那你跟他介绍这个请牧师来为他祷告，或是说请神职人员来为他祷告，他拒绝了。那他拒绝了之后，你会因为这样认定说，哦，那他一定不是基督徒吗？你会不会这样去认定？我们应该很难认定，因为这样的原因而断定他不是基督徒，是吧？ Okay. 事实上哈，在我的经验当中哈，也有一个影片要给大家看。一个在教会的这个长老，他得了这个末期的这个癌症哈，那他从得了末期癌症之后哈，他拒绝让教会的人来看他。那这个牧师觉得很奇怪，觉得哎，他以前是非常非常这个非常前进的这个基督徒，为什么？而且他是个长老，为什么他得了癌症之后，他不要让教会的人来看他？所以我们很难凭着说他拒绝让这个教会的人让牧师来看他，那我们就觉得说他这个一定不是个基督徒，他以后一定不会上天堂。好，我们可能很难这样去做一个评断啊。那事实上呢，玫瑰哈，他是一个基督徒啊。那他拒绝哈，我所碰到的一些个案，他们拒绝让这个 chaplain 就是一个神职人员哈，这个安疗护机构里头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神职人员， 他们拒绝的多半的原因就是，他们可能曾经在教会受过伤，或者是说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个父母亲虽然是基督徒，可是他们觉得在父母亲的身上没有看到那个爱的榜样，所以这个信仰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矛盾的。他可能从小跟父母亲去教会，他可能上主日学，他可能滚瓜烂熟对于圣经，但是呢，他长大之后，他觉得这个是爸妈的宗教，跟我没有关系。我现在长大了，我终于可以自己决定，我再也不要去教会了。Okay, 好，所以我们很难去断定说，一个拒绝接受这个教会探访的人，他是不是一个基督徒？ Okay, 好，所以呢，我想呢，因为我知道他是基督徒哈，所以当他那样问我的时候，我心里头一直希望，就是说，在最后哈，最神秘的这一段时间，就是在他进入昏迷，在人没有办法再进入他的这个灵魂的世界里头的时候，我祷告哈，求神可以进入他那个我们人到不到的地方，去安慰他的伤痛，希望在那一个当下，他愿意跟神和好。所以当他问我的时候呢，我跟他说，是的，我们会再相见。那还有一个，对于即将离世的病人，我们需要传福音吗？各位，你觉得？对，那即将离世，时间多长？六个月、三个月、两个月、一个月、一个半，像最后一天，什么时候才是你可以断定所谓的即将？你看一下，大家觉得很难说哈，很难说。我觉得我在第一堂课跟大家说，我们不要自己去制造那个 moment， 但是如果神开启了这一个时刻，那么你一定要顺服那个时刻。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非常失败的经验。我在过去所照顾的一个病人哈，这个老人家呢80多岁，然后呢，这个他住的地方哈是那种龙蛇杂处啊，这个我没有写在部落格啊，因为我一直在想我要怎么样把这件事情做一个比较清楚的陈述哈。他住在一个就是很奇怪的一个地方哈，那个地方呢，很多的这个吸毒犯啊，很多的这些三教九流的人物哈。那每次我去看他的时候哈，我要敲门，然后呢敲很久，那么呢他才会来开门。那他开门的时候，他不是一下就打开哈，他会把门这样子开一点一点点，然后看看到底是谁，然后确定安全了之后呢，那他才把他房子里头有一个铁链，再把铁链给打开，真的链子哈。然后打开之后呢，他才让我进去。进去之后，他会看看外面有什么人，没有之后，他赶快把门关起来。关起来之后，他就继续再把链子给拴上了。那这时候换我要很小心，我看看没有什么东西，然后出去。那这个老人家这个满脸的这个络腮胡哈，他一生据我的了解，他好像没有任何的亲人，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哈。那但是我看他墙上哈贴了几张不同女人的一些照片哈，所以呢我开始认识他的时候啊，他就是一个让我会担心的，就看他的时候就很担心我被锁在里面出不来哈，那样的一个老人家。然后我觉得他非常神秘哈，他的内心世界很不容易开放。那很有趣就是说哈，他可能是这个参加过这个二次世界大战啊，他呢 常常问我你是哪一国人啊，我每次跟他讲 I'm Chinese，但是不晓得为什么他总是把我记成我是 Japanese 他就是一定要把我当成是 Japanese 啊。那他又重听啊，重听，然后所以呢这个刚开始呢我就看他他不太喜欢，后来呢他呢有时候会打电话到我们机构，他来打电话到我们机构来，如果我差不多两三个礼拜好，就假设说我一两个礼拜没有去看他，他大概就打电话来，他打电话来呢他就只是要告诉我说他这个他没什么事这样子哈，叫很好，叫我要放心。奇怪，他为什么他这样给我？其实他就是希望我可以去看望他。然后呢，或者是有时候我打电话给他哈，那么他问我是谁，我就跟他讲 I'm the Chinese girl. Chinese?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which Chinese girl. 那我就要跟他 OK, I'm the Japanese girl. 他就会说 OK.Oh, you are the Japanese. 所以有时候我们机构会搞不懂 Are you Chinese or Japanese? 因为他那个重心就每次都要吼得很大声啊。那就这样的老人家。那后来我慢慢跟他建立关系之后哈，那我有就是尝试要跟他介绍我们机构的 chaplain 能够进去提供他一些 spiritual 的一些 support， 但他始终拒绝，他一直都不要，一直都不要。当我后来慢慢跟他建立比较好的关系之后，他就跟我分享他过去的人生哈，也是非常这些生命哈，都是你的故事的哈。所以当我跟他建立比较好的关系之后呢，那刚好呢，我必须回台湾哈，去这个看看家人。我请了两个礼拜的假，那两个礼拜的假我回来之后呢，我发现他已经住进那个 nursing home 了。那住进nursing home呢，那我去看他的时候我挺惊讶，他整个那个络腮胡全部都刮掉之后，我发现他非常的瘦，非常非常的瘦哈，然后躺在那个nursing home的这个床上，他可能他的这个病况进展得非常的快速，所以当我去看他的时候我觉得很不舍哈。那他的这个整个皮肤啊脚啊都全部都皲裂啊。那我就用手抹了一点油啊，帮他的脚按摩啊。我们不能做，我们是 volunteer 哈、啊，我是这个工作人员，所以我可以做这个部分哈、啊。那他就跟我要一样东西哈、啊，他就跟我说他要一个 pillow， 一个枕头。然后这个我听了好久 pillow OK， 我说好没问题，我去那个护理站帮你拿一个 pillow。那他一直不要，但是已经因为他已经到很最后的时候，那我刚说你不是要 pillow 吗？对，那我去拿呀，不是那个 pillow。后来我就在想到底是什么 pillow， 他一直指着我 ，your pillow。后来我才想到，原来我曾经答应过他哈，我要送给他一个，我们机构有时候会有一些义工，他们自己亲手编织的或者自己亲手做的。那个是一个新的形状的 pillow， 我曾经告诉他我要送他一个那样的一个 pillow， 结果呢我忘记了。那他跟我要，他一直记得我要送他一个那样的东西啊。那后来呢我终于想起来了，我跟他说好，这个我呢回办公室哈、啊，我去拿一个那个 pillow， 所以我就匆匆忙忙的赶回办公室去拿了一个 pillow给他。当他拿到那个新型的 pillow 的时候，他就是像个小孩一样，他把他抱在胸口啊，非常非常满足。那我觉得那个时候呢，我有一个感觉，觉得说他可能没有太多时间哈、啊，但他一直都拒绝我们的 chaplain。那以前问过很多次，每次一问他就生气。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应该没有太多时间，所以呢，我很想再问他一次。就是说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机构的 chaplain， 这是第一个我想做的。第二个是我觉得万一他没时间，我是不是应该直接就跟他传福音了 OK。 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呢我做了一个决定，我没有选择跟他传福音啊，因为我的 position 呢那个时候我才刚开始做这个社工哈，大概不到两年啊。那你知道在加州哈，对于这个spiritual 的这个部分，他们 控制的很那个好，所以你在这个一般的这个医院或者是你专业人员，你是不能够跟病人啊，除非病人他主动要去。所以那时候我心里非常非常的挣扎啊，那我觉得我怎么办呢？我到底应不应该去跟他传福音，还是我请我们的 shepherd 来跟他传福音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决定我跟他说，我说啊。Mr. So and So， 可不可以让我请我们的机构的 Chaplain 来，请他来跟你说说话好吗？他每次以前我跟他讲话都会生气，但这一次哈、哦，他微笑跟我点头，啊，我就很高兴，我想太好了。那我跟他说哈、啊，我回去就跟我们的 Chaplain 讲。然后呢，我那天我就走了，啊，我走了，我第二天很早到办公室，我一看见那个。我们机构的 Chaplain， 我就抓着他，跟他说哈，请你赶快去看那个病人哈。结果你讲他那个 Chaplain 看着我，他不晓得该怎么跟我说话，他就一直看着我说你赶快去。然后呢，接着这个 Chaplain 他就跟我说 ，So Blanche， I'm sorry， he passed away last night。然后你讲当这个。陈明章告诉我的时候啊，哎呀，你知道我那一刻啊，我有时候现在想起来，我心里还是觉得很难过、啊，是那就是我的一个选择，我没有顺服哈、啊，我没有顺服神，在当下给我的一个，就是说一个催逼啊，所以来不及了啊，那所以我一直觉得非常非常的。就是我每次一想到这件事情，我心里头就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歉意。可是后来啊，我们这个机构的那个 chaplain 啊，还有几个这个基督徒的这些同事，他们就告诉我，他们跟我说，哎，他说你一定要相信哈、哦，他已经回到神那边了。那他们告诉我为什么？他们说因为以前只要你一跟他提到要有 chaplain。他就非常的拒绝，他就抗拒，他就生气。可是，在最后这一刻，当你跟他提 chaplain 的时候，他是面带微笑的，对你点头的。所以你要相信啊、哦，他点头的那个对象可能不是你，他点头的对象是你背后的那个背后的什么？我背后的那个神啊！所以你一定要相信，在。生命最后那一段我们走不进去的很神秘的时刻啊，神会亲自得着他。所以当他们这样告诉我的时候，我自己花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哈，我才能够去接受，就是说可能曾经有一个灵魂从我的手边就这样飞逝过哈。那啊，所以后来当有人问我说，在生命最后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去传福音？那我想说的就是，你要顺服神给你的一个催逼。好，我没有正确答案。我曾经做过一个这样的选择，那是我尊重我的专业的一个选择。那但是呢，我那样的选择带给我自己很大的心灵上的一个困境啊。那我也谢谢这些。这个属灵的这些前辈，他们用那样子的话来安慰我，啊，所以我同样把这个跟大家分享。所以，如果你碰到在生命最后的这个 moment 有这样的人，那么你要信任生命的指引，啊，但是你一定要记得，你不能够强迫病人，你一定要尊重他。再来，这边提到说哈，如果辅导者那一天情绪不好，是否合宜当辅导者哈，还是必须放下自己，以辅导对象为重 ？OK， 我想我们人都会有一些 moment， 我们都会。有时候我们自己的这个情绪，我们自己有一些问题哈，我们自己有一些状况。那如果那一天，比如说，假如你是在这边服侍，那假如你那一天自己的状况不太好的时候哈， 我们义工哈，只要告诉我他的身体、他的家庭，或者是说他自己情绪上有些什么状况哈，他觉得他那一天没有办法值班，我们通通都是可以请假的。好，所以呢，我的原则是，你要先照顾好你自己。我会让我们义工要先照顾好自己，你才能够去照顾别人啊。因为我自己就是以前不懂这个，所以我分号。那么再来呢，我就一定要让大家知道，不要再重蹈我的覆辙啊。所以一定要先照顾好你自己 ，OK。再来，还有一个就是说，角色演练之前哈，希望我之后可以带动做示范。会的，我们在课堂上会有很多这样的机会哈。再来，还有一个就是说，这边提到，他在我们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哈，发现自己以前犯了好多的错误啊，我需不需要去道歉？需不需要去跟以前我接触过的人道歉？这个你还记得你接触过哪些人吗？那你很厉害
啊！是很多。
对，我想呢，应该不用吧？啊，没有关系哈，你就从这个，从错误当中学习。但是我们经常提醒我们自己，就说尽量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好，谢谢。那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上次的功课。好，各位，我们的这个回去的功课哈，我们先看这个文章哈，礼物这篇文章，你看了之后，各位你有什么样的感想？你有什么样的问题？
多久走出这个跟他的情绪的纠葛？
哪一个？
那个 Tony 是吧？
哦，就是说这个唐尼。Tony。对。多久啊？
他过世之后，你不说最后你还是往前看嘛，继续走你下一个要关怀的对象。
对对。
那你跟他还是有一些情感，或者是不是情感这个？那个人跟人之间的那种感情啊，
是
他的同情啊，
是
非常不幸的穷人的穷人嘛，
是。其实呢，不止跟他，跟每一个病人，
对，
跟每个病人，你都因为你是你是真的进入他们生命，你也让他们进入你的生命，好，所以就是说，一定就是说，都会有这些情绪上的一个连结，好。所以我可能很难回答你说我多久走出这个个案，多久走出那个个案。
每个个案不一样。
每个个案不一样，因为
是你做久了，慢慢就比较容易摆脱。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哈，你跟每个个案所建立起来的这个深度的 connection 的深度可能会不一样，包括就是说你照顾这个病人多久，还有一个这个病人的特质，还有你跟这个病人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所以这个都很难确定的。
我可以回应一下我自己的简短的一个经历，就
是
我陪伴那位朋友他一年之后，那我详细不讲了，发现就是感情也蛮深的了。那他去了之后，这位女士去了之后，我发现我就是一直想他，那怎么办呢？那我发现有一个很有意义的实际的一个，就是 create something。我做了一首诗，反正你就是 create 一个东西纪念他，然后就有那个 healing 的作用，因为那个东西提升了。我好像把那个东西就寄放在那里，他就是把那个精华属于他的跟我们之间那个放在那个作品里面，然后我就。蛮快乐，我觉得他也就是释放了，
是
对 healer 来说是蛮好的一样东西，艺术啊，
是
要这样，
是
代替品，
是把升华了，你就不再 linger 在那个人的层面，我觉得就把就是，而且造就到弟兄姐妹啊，如果那个人是基督徒，那是更有意义，不然就是把他生命，我的意思就是说把生命，他的生命化作一些 something， 是 有一个永恒的意义的东西，那你的心，你作为 healer 就有一个满足的，就是说那个生命过去就过去，可是他留下的东西就是让你快乐，想起来，然后也让那个人就是一种纪念，然后你就不再，我就发现我就没有在那个悲伤的情绪。
是，谢谢。Lenny 所提的哈，那个 grief 的一个过程，我们在这门课里头哈，会有刚才从接下来几堂课，我们开始慢慢的会提到关于悲伤，关于失落。然后最后呢，会有两堂课特别讲关于悲伤失落。另外，我在大概去年哈出版了一套六张 CD， 里面完全是讲关于悲伤与失落。这个专辑的名称叫做《因为爱，所以走过悲伤》。好 ，OK。
今天有一个很 practical 的 question，
是
我看到这本礼物的时候。你身在其中，你就描述他的住的地方，又有蟑螂又有苍蝇。我没有再深入其境，可是我看到你的描述以后，我就在想你是怎么做到，因为我很怕那些这样蟑螂飞来飞去。
做到了，我就跳来跳去啊。
对，对，我说你怎么可能就说把这个环境置之于外，然后 focus 在这个人上面？那我相信这个人一定也是不是干干净净的。你懂我，你就说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因为这个环境是一个大前提，
是，
你怎么能够再让你自己的心投入到说跟他有一个生命跟生命的一种沟通？
是，
我不要说在环境，我只是看到你在讲，我就已经觉得好像这个苍蝇蟑螂就在我面前了。所以我就看完的时候，我就说这个 question， 说如果有一天神把我放在这个地方，我该怎么办？
嗯，
我是第一个，我很怕那些东西的。而且说真的，就像你讲的，他的椅子你也不敢坐，怎么那样？那怎么办？那你的表情一定会被他看出来。
是。
那你怎么到后来还可以跟他建立这么好的一个关系？
嗯。
这是应该要学习，我不知道。
对。我花很多时间去克服，啊，去克服。我以前是看到那个什么蟑螂啊，就会尖叫那种。但是我说真的，我对于这个 case， 他是真的是我第一个 case， 我就这样被拎着，他那个老社工哈，真的我被拎着到他门口，然后呢那个社工他基本上都不太进去他的房间，他就在旁边的东西就给你所以那我就想，这话很不愿意进去，原来他门一打开，哇，那个是有三位，你就差点要被这样，好像一股气，这个气功把你呼出去了。对，哇，那个真的是很强烈的一个味道哈。那所以当他下一句话更让我惊讶，他就直接介绍，哎，这是你以后的社工。我就愣在那个地方，我想真的吗？这个第一个 case 就要给我这么大的挑战吗？可是真的，其实就是当我看到我这个房屋里面什么都没有，真的什么都没有啊，因为是住那种组合屋哈，而且你们如果有机会在美国的这些那种 mobile park， 你有机会进去看，而且是那种很乡下啊，那个里面的那个环境，所以看里面什么都没有，结果就真的是抬头。就他那个窗户上面就一个斜斜的这个耶稣像，哇，那个场景就让我看到那个他什么都没有啊，他这个人什么都没有，他只有耶稣，所以就想到我自己内心对他的那个，我像文章里面提的，我内心对他的一个抗拒哈，我发现自己实在是很有限哈，那后来我发现就是说，因为他有些精神上的状况，所以你要怎么样进入一个有这个精神疾病的人的世界哈，让他不防卫你啊，首先你要跟他建立关系，所以发现原来他喜欢看那个西部的那个牛仔片，所以我就到处去找到了他喜欢的哈，所以你晓得就是说，当你看见那个。很多蟑螂在那边串来串去哈，你心里头的那个躁动，那个是很真实的。但是你一方面又看见那个他那个啊，他那个满足啊，他看到那个啊，看到那个影片的时候哈，他 好像可以把他当时的生命的困境都放在一旁，好，他就跟着里面那个西部牛仔到处去这个去骑马，去这个赶羊还是什么的。你看到他那个笑起来的神情的时候，你就觉得值得。我想如果把你放在那个 moment， 你可能也会觉得值得。不过你会跟我一样，你小心看看你的裙子，对啊。所以，我只能说哈，这个怎么做到的哈？我觉得是神，是神的爱，是什么？
我相信一定是从上头来的。
是是。
其实我看这个故事之后，就是我看到他这一段话，我自己都很感动。他自己写说，他是一个没有用的人，也没有朋友，然后他们都讨厌我。可是他又讲到说，可是他常常祷告。然后他祷告，然后感谢神给他的食物，给他的衣服。然后看那边的时候，我自己心里很难过，就觉得说，很多时候我们都在看外表哈。那其实也许有时候我们的心里的力量还不如他，因为我们拥有这么多，可是我们却很少去感恩去感谢。所以我看他那段话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这个生命好像不是当初你形容我们看到的那样的一个生命。是一个超过他周围环境的那样子一个生命，所以我看他那段话的时候，其实我非常感动，也提醒自己说，一方面自己要感恩，一方面不能只看人家的环境。
是，
对，
谢谢。
来
吧，
想分享一下，那个看的那一篇哈，我也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那我自己有一个经验哈，就这一次去实习的时候，我也是，其实很类似，没有像你那样这么好像很有点惊悚的这种画面，但是也是一样，就是踏入那个病人的家里，他就是家里就很脏，然后也是身上很多管子嘛，就是尿管啊什么的，因为他自己没办法排，然后那个味道也是很重，他也刚好也在看西部电影。我那时候也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跟他回答，然后去跟他问候什么的，我就呆呆的站在那边，然后他就是不时那个眼睛一直瞟我，一直这样看，一直看我，一直瞄我，然后因为他自己精神有点那个精神分裂，然后我又很担心他会不会突然。因为以前的经验不是很好，那个站在那个精神病人后面，他突然一转弯，啪一巴掌过来，所以我很怕，我很怕他会不会有什么动作去影响到，所以那时候战战兢兢。可是他看到我这样，我其实我觉得我那个表情不是很好，然后他就这样子突然这样飘我一下，他就拍拍那个旁边的椅子，就叫我坐下来。我说他自己也。就是让我很放松啦，就是后来我想一想，我不知道我能帮他什么，所以我后来他叫我坐，我就坐在旁边，我就跟着他一起看，等到带我那个护士做一些事情啊，他叫我出去的时候，我才那个，然后后来我走的时候，他还跟我谢谢，所以我一直在想说，我不知道我那天做了什么，但是我觉得我克服了那种恐惧，因为他接纳我吧，还是我不知道，我觉得那个环境可能当时你可能受到感动或什么，你就不会在乎他身上的味道，或者是他环境的这个脏乱啊，会影响到你。只是分享一下。
是，谢谢。我想我们对于这个精神疾病哈的这种恐惧，其实很自然的哈。我有两个哥哥哈，他们两个都是精神疾病的患者，啊，所以作为一个这个精神疾病患者的家人哈，我知道我非常清楚那种他们渴望被接纳啊。我的一个哥哥是精神分裂症，那他另外一位是这个躁郁啊，也有一些精神分裂的状况，所以他们有一段时间都是住在。长期的疗养院住了蛮长的时间，后来他们都出院了哈，所以呢，他们已经丧失了一些社会功能，所以他们都住在家里。那他们呢，是因为小时候我们家的环境 让他们没有办法在一个正常的家庭成长哈，以至于他们吸毒，所以他们的精神疾病是因为后天的这个毒品所影响的。那当他们精神疾病发作的时候，其实就像我们在电视上所看到的哈，那样的一个很骇人的状况啊，那特别当他们有幻听幻觉的时候，所以我很清楚大家对于这个精神疾病的一个恐惧啊。那这个 case 呢，并不是唯一一个我所碰到的一个精神疾病。那在我所接触到的、我所照顾的这些 case 里头呢，也还有这个照顾者跟病人本身都是精神疾病，我也把它写成另外一篇文章，这个叫做《预约天国的嫁衣》啊，在这个故事里头，你有机会我会给你们作业看，就上一代下一次哈，就下一次 ，OK。所以不用太苛责自己，如果说你觉得你对这个精神疾病有恐惧，我觉得这个是很自然。但是呢，就像你刚刚的分享，他拍拍你叫你坐下来，你可以看见他也是有善意的哈，而且最后他也给你谢谢。我相信呢，可能很少人愿意坐下来，很少人愿意就是当他拍拍这个位置可以坐下来，在他旁边陪伴他看电影。所以我想不只是他接纳你，可能也是因为你接纳他。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送走一千多个病人，
对，
那特殊案例像这个呢，让你有中间学习的跟经历的深看到情况跟别人比较特殊的话，对你的 impact 跟你的学习中间的过程会比较深远一点，记得多一点，对不对？
对，其实1600多个哈，说真的，就是说这中间，你看我做了10多年了啊，所以很难每一个个案都记住。那不过呢，每一个生命都不一样，真的，每一个生命在你接触的当下啊，你都会有些感动，都会有些学习，有时候你会看见人生当中一些负面的东西。最正面的东西，你在每一个生命，因为每一个生命就是一个故事啊。那我觉得，很特殊的一个经历，就是说，我觉得神给我这样的机会哈，让我有机会阅读1600多个人的生命。好，还有，再说。
为什么会取这篇名字取得到的礼物？
你觉得为什么？
你是觉得说他是这个名字是礼物？
你们觉得为什么我把这个文章取名叫礼物？
卡片它是故事。
卡片还有呢？
我觉得是你，就是说你给他完全接纳，因为那时候你给他卡片，然后你还拥抱他，然后他就说是圣诞节的礼物嘛。所以我想从来没有人那样子对待他，所以他非常非常感动。这对他来说真的是只有神才会给这种，因为从人是做不到的。
嗯，我刚才看到就是把他那个唯一张最 proud of 的那个照片给我，觉得礼物有的时候是有一个双方面的一个沟通，
是
双方面，是不完全是单方面的一个沟通。
是，其实我想表达的就是说啊，你发现这里头是生命跟生命的互相给予，其实这就是礼物，它不一定是一个有形的东西，是啊，它是一个生命跟生命一个彼此互相的一个信任跟互相的给予的这个过程。还有什么问题？好，那另外那个马街院长的那天呢，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经历？
经营到自己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比如说站着讲话不腰疼，哈
哈哈哈哈，
是不是
不吃力？那你是不是建议我们没有经历这个，但是让我们能够学习像真的经历这个一样吗？
嗯，其实我只是想要让你们看看不同生命，好，看看不同生命，就说。没有哪一个是唯一正确的，啊，没有哪一个所展现出来是唯一的榜样，每一个生命，不同的人生的历练，不同的社会地位，不同的这个生命经历，哈，他们在面对死亡，都有不同的这些看见，都有他们不同的一个就是人生的一个感受跟智慧。
我想要给我们看到，因为我们常常都说把握现在，把握周围的人，那他这边是勾笔样的，他说你光是把握还不够，你要把你所想要做的事情要往前移。那我就想到说，我想说我原来给自己的计划是55岁才要退休，那我就会发现说，哎呀，原来神知道我这个人个性，搞不好55岁公司波列尼奥的话，我大概还会继续待下去嘛。所以神就在我51岁的时候就把公司把我累奥，然后神把我的这个所有的计划往前移哈。那我就发现说，其实真的耶，我觉得，我们说把握现在，可是很多时候，很多我们其实很想做的事情，可能，光把握现在可能还不够，因为有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我们根本也不知道我们明天后天还在不在。那如果我们还有很多事情没做，真的应该要不只是现在了，真的要往前移。这所以这个我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对不对？我们先真没有真的这样想过，我才发现哦，原来神也在我生命上把我的时间表改变了，把我往前移了，往前移了4年这样。
嗯，谢谢。
没有
什么，
我 echo 一下那个地位。其实我的 case 也是一样，我们是同一天离开 IBM，那也是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可是我觉得我很感谢神哦。其实神让我看见说，其实我不需要在公司继续那么做，因为我觉得真的是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生命还有多长。
嗯，
所以我觉得感谢神让我现在有这个服侍的机会，然后有这个学习的机会，真的是希望说自己能够把自己，我不知道还有多长的生命，就是余生，真的是能够来做神的事工，我觉得真的很美，真的是非常美，每天都非常非常喜乐，所以叫赶快学习，我觉得。
谢谢。
有他也很好，我们互相鼓励。
是，好 ，OK。
你们说要把每一天当做你最后一天，
嗯，
是不是对的？
如果你可以尽量做的话，把每天当做最后一天，我觉得，我想他的意思应该是就是，尽量不要留遗憾吧，尽量不要留遗憾，对。
我觉得我自己也是，我就说我应该要把这个 print out， 因为课本所以真的累到有时候忘记。但是往前移，我就是最近在思考也是这样，就是说希望就是说没有遗憾。
对。
所以我呢，我觉得说我一直都是很麻烦，所以我最近呢，我就会抽每一个星期哈，我一天都陪我妈妈早上去睡，我就陪她出去走，因为她也是就变成这不大好，我就真的我就是要 spend time。然后我就是每一天，然后煮他喜欢吃，就这样。我就是想到这个，不要有这样子遗憾。
嗯，是。谢谢。
我想这个故事感动我的是，有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他是一个安宁照顾的院长，当他自己经验到他自己进入了。癌症的病人的行列的时候，他没有隐瞒他的脆弱的一面， 五个步骤好像他觉得他都经过了，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一个态度，说虽然我从事这个专业那么久，可是我也是你们当中的一个，就是很感动我的。以后他也没有隐瞒他自己的病，他也告诉他的同仁，很清楚的就告诉人家。或许有的人，有些医生他们会觉得说，怎么那么不好意思啊，我都不照顾我自己的身体。我觉得他非常的谦卑，而且他把它当作一个一个生命的学习，这是让人佩服的一个。以后当然大家刚都讲了很多，就是说他把一些计划往前一样。另外一个让我惊艳到触动我的是他会让他的亲人体会到，虽然肉体离开了他们，可是他的灵在里面。那我觉得他前面的一首诗好像是对他的一个预备，他也 echo 了他前面的一首诗。所以有时候我们的信仰不会让我们周围的人觉得那么火，可是他会觉得，他会让我觉得说，他让他周围的人知道死后的生命并不是没有，而是真正的存在，这是让我感动的。
谢谢，他很诚实的面对自己的真相。After all 啊，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一个选择，你要选择对自己诚实嘛。其实我们都活在一个承受很多别人对我们的期望，我们从小到大，我们要扮演很多的角色啊，别人对我们的期望，那我们就会想要去 fulfill 别人对我们的 expectation。我们会渴望别人的接纳，我们会渴望别人喜欢我们，我们会渴望别人赞同我们，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对自己诚实。那他在这个癌症临到他自己的身上的时候，他也背负作为一个院长，像你刚刚说的，这个如果是其他的医生，他或者就是说，或者去把自己真实的病情、自己的这个恐惧去分享出来。那他做的选择是他选择对自己诚实，因为这是他的生命啊，也是他自己跟上帝之间要去 deal with 的。好 ，OK， 好，那请各位回去做的三回的这个练习，你们都回去做了吗？有机会吗？有机会吗？有机会做的哈，你要不要分享一下？哎，走。
那个
，
我这次机会
是
跟我妈妈亲口口嘛，那我妈妈在中国大陆
是
然后呢，就是说。他是79岁，就是他对生活，就是对我，尤其对我爸爸一直很抱怨，所以呢小的时候反正是就是这样，他们吵架吵了很就是一生哈，这样
对
吵架，然后所以我每次呢听他讲，其实我而且我妈妈是去年来半年就受洗了，那回去他是新生的记录，就是新生婴儿嘛，在池里面，所以他但是还是很脆弱嘛，所以我就现在就想用那个神的话来鼓励他，而且就是说以我的经验来想让他知道，就是说你不要 expect 别人怎么样，而是说你要自己要从中喜乐啊这样的，但是他们就听进去，所以呢其实前一就我每个星期都要打电话，但每个星期呢就我如果要说的不好的话，就会把他惹得又很生气哦，然后那上一个星期已经很生气了，所以我这个星期呢，就我们学了这个嘛，就是我说我想我一定要倾听，而且上星期他生气以后呢，我给我一个好朋友打电话，我的好朋友就我们在聊聊的时候，聊起这个事的时候，他我就发现我
我的心态不对，就是你想改变他，你老想改变他，所以呢我这次就是按照这个，我就干脆就不想改变他，我就想听，我就听，正好呢，正好他又就我的外甥女又惹他生气了，然后他就开始跟我抱怨，就是说他为什么这样子啊，就然后我就听了很多，然后我就不怎么说，但是说一两句呢，有时候好像触动他的，我马上就收回来，然后就说，哎，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就非常，我觉得我是变得很柔和，因为我已经心态已经没有说想改变他的了，所以就对他这次谈话就很好，虽然谈了一个多小时，就是听他，然后就是他没有生气，而且很高兴的就把电话挂了，所以我觉得。很感谢，就是说我在这个
交通
上，
是，谢谢。其他的人呢？
我有机会辅导一对姐妹，她们闹别扭了，分开，本来很好前面，那我就有两次的机会去拍摄，分别跟他们谈。那我发现对应这个倾听的深度里面，我发现这种辅导、这种聆听的话，有两个 challenge， 一个就是我要去了解事实 ，he said， 嗯 ，she said， she said。那我就训练我自己啊，不能随便的就是把自己意见加进去。我发现，当我被 challenge， 有一方他很强势的说，你觉得这样子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就是问我的时候，以我自己的个性的话，我太老实了，有时候可能我就是会直说，可是我现在就更加强这方面技巧，就是说。我尽量不把自己的那个情绪放进去，而是我尽量想到有怎么样的技巧，就把它诱发出来，说你觉得，就让他自己去思考，因为他有时候猛把那个东西摔过来，就是好像就是把我逼到墙角，说你就你来主持公道那一类很强势，可是我就避免去回应正面回应，就是又让他自己去想说你自己是不是酝酿这种怒气很久了呢？这样子，退出一步，哎，他真的就开始想，然后他开始想一想，他又承认他的事，有很久了。那我就看到有一个不同的效果在那里 ，instead of 我去，好像去变成最后就是女人之间好像就是是非就出来了，因为你的情绪，我的情绪会被牵动嘛。其中有一个真的是比较对，有一个真的比较，我又是听着我都有点恼火，就觉得那个强势，可是我就要拽你一点，我就让他自己去想，然后他自己。哎，想那个强势那个就温和起来，他就说是我这个怒气声就对我就觉得有效。哎，各位那个 point 就是说避免这些情绪。
是，谢谢。其他的，
也是有两个，一个是我妈的，可能我的妈妈，
对，
她正好打电话给我，那我想说，哎，既然有这个课，那我就说我去找你哈，就是在电话中。我那时候好像在忙，我就说，我下午去找他，所以那次那天下午就去找他，然后找他呢，因为我就是因为好像要交功课，你就会觉得我要认真听。可是你知道，他我不知道，我有点混淆，因为觉得上的课好像是在那种生病啊，或者是你是要临终照顾的，可是这个是好好的人，然后你就好像一直在听他讲他的家，他的子女。然后照顾他的那个算是终点的那个小姐，然后就听他在数落，然后你就会觉得在那里一直听，然后我就心里还想个功课，想说，可是我就觉得听完之后，然后我有做到一件事，我就最后因为太长了，你知道吗？就是太长了，然后我有做到，以前我没有给他这个东西，我就做到啊，去拥抱他一下，最后拥抱他一下，我就说啊，那不要妈妈，我先走。我下次再来看你，然后好像大概只有这点收获，好像我去做这个拥抱的工作，他可能也吓一跳，因为我从来好像也没有做这种动作过，然后自己做这个动作，觉得哎，抱他之后，然后你感觉他有点，然后可是他也是让你抱的那种回应啊，哎，我觉得这个感觉还不错，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少去跟人家身体接触，就挺多。哦，让妈妈我走，手牵一下。可是去拥抱他，我觉得那是我的第一次，可能也是他跟我在一起相处的第一次。然后还有一个，因为想说有三个嘛，我就打个电话给我爸。那我想说，因为我爸也是常常在，我觉得是个人的问题嘛。那我其实很
很怕打电话回去，通常打电话回去我是想跟我妈聊天，但是通常我妈都是跑出去的，因为也不想在家听我爸爸念，但是我打电话回去就偏偏就是我爸爸接的，所以我会很怕，但是我想说有这个倾听嘛，那我要学习，那我就打电话回去，我知道一定是我爸爸接的。那这次呢，我就没有再阻他，就像刚刚那位小姐讲，我就是听。以前我就会想，哎，都是你不要这样，你不要怎样，我就会跟他讲，你不要怎样，你不要怎样。可是这次我就觉得，哎，我就是听，然后听他抱怨完，然后他反正就是听，所以我说我这两个学习就是耐着性子去听嘛。我学到，我应该是有点勉强，我觉得，有点勉强的感觉，
非常诚实，
就是耐着性子去听，对啊，
是。
然后有的时候你看的一些参考的书，像我刚刚也有他讲的，就是在一些怎么讲，我不知道哎，我们面对那种重病或那种病症或者是临终的，我们那种态度表情会是怎么样？我自己有的时候会问自己，比如说我有一次，我一个朋友他说，方丽你可不可以帮我一次嘛？因为他在照顾一个老太太。他说那个老太太，她要帮她洗澡，她什么侄子要来，她想让她干净一点，但她一个人没有办法完成。哦，我说好，结果我一去，我想说很简单嘛，只是帮她洗个澡。结果我一去，我被吓到，所以因为我有看了你一些文章，还有看了我有点混淆了，太多文章了。然后就有些好像说什么侵蚀到都变苦啊那种，那我就想到我上次陪的帮那个朋友，你一进去，你本来觉得没什么的。洗澡而已，可是你看到那位老太太大概快90吧，你看到她脱光之后那个很瘦，我觉得我不太敢去碰，我就觉得我那一个当下我不敢去碰的感觉，我有被吓到的感觉，所以我就说有的时候我们去照顾别人，那我自己的心理建设我会被那个场景，就像你说环境也是，气味也是，那种东西我觉得我就是看到那位老太太之后，我有的时候在一些事情上，我会觉得那种突然的那种画面会让我怕。可是当你怕的时候，你心那种感觉不是很好。
没有创伤。
没有可是就是会怕碰。其实他是那个老太太，只是觉得她瘦到那样，你就不敢去碰她的感觉。
OK， 好。我应该怎么回答你呢？哈，你提出很多问题哈。
对，
好，那我先回答你，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倾听同理哈，不管你是跟哪一种人接触，其实它的原理都是相同的。所以你跟一般的人接触，跟你的爸爸妈妈、跟病人、跟朋友，它的道理都是相通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说，去照顾这些临终的病人，你的表情应该怎么样？你的态度应该怎么样啊？我觉得你不用特别悲伤，你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人。
没有啊，一看到那样好可怜哦，那瘦成那样，你会觉得？
是，但是，如果你是情绪特别容易被触动的人哈，那么你要晓得就是说，他会从你的眼中看见自己。所以如果说，当你在他面前的时候，你看见他很瘦弱，好可怜。对，他从你的眼中看见的那个他的自己是一个这么的。
对啊，我就说这样好像不是很好，这样看到我的表情应该不是很好。
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情绪这么容易被这个挑你的人哈，那你你可能就说可以慢慢学会一些节制，慢慢的没有关系。
你就说神讲的那几个果的节制是这样
的。OK，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人？
我是觉得就是说这个怎么倾听哦？
是，
我觉得我有一个，我觉得我们上个礼拜不是讲到就是要耐心嘛？我觉得我就是很没有耐心的，每次一讲到一半我就会降的进去这样子的。那就是一个练习了，我就觉得说，哎，尝试着，就是一直听，哎，你真的是可以听到他里面要讲的，是比较容易这样子，哎，这是一个 practice，
是。
我要分享是我这也是刻意的，然后我就是我的想法是我一定要挖出什么东西来，所以呢我就可以，因为这个大概几个礼拜前，就我们那个婆婆就突然跟我讲，她每次看到我就说，哎，我年纪大了，真的没有用了。然后你知道我那时候反应，我就直接说，她说我年纪大了没有用，我老是忘东忘西。就我直接的反应就是说，那很好啊，什么事情都不用记得啊，你就是不好的事情都不会记得，就太好了。结果他就没讲话，就挖不出什么嘛。就这一次我就刻意又去找他，我就跟他讲。可是我这次我就知道说啊，我不要马上下结论，我就跟他，他也是这样回答，他说啊，年纪大了没有用。我说你觉得你年纪大了、哦？怎么会呢？然后他就说，怎么不会呢？88嘞，88了，人生什么人生70古来稀，我已经多活了好多岁了，哦，然后我就反正就是他讲什么，我就是抓他的尾巴，然后再把它变成问句，然后就是你知道那老人家讲话就是要一连串这样讲，其实讲了很久，其实也快没耐心了。后来终于就是反正他就我就是很专注的看着他的眼睛。然后呢，就跟他讲话，讲一讲，后来才发现啊，他烦恼的是，他不记得了，他钥匙掉了，然后他关在门外，他非常的紧张，因为旁边他是住老人公寓，他旁边都没有人可以帮他，他非常的担心。那好不容易有一个人帮他开了门，他们的 manager 帮他开了门，可是他担心他下一次怎么办。他如果又再忘记怎么办？后来才终于知道说，哦，他说年纪大的问题是在这，所以我就说，哦，有时候真的是要花一点时间去听这老人在说这些，然后，可是我后来还是忍不住的，就又给他一个建议，我不知道这样对不对，我就说，那你要不要把你要出门前的东西，把它写在纸上，贴在你的门口？然后你每天出去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哦，你今天要带钥匙，你今天要带皮包，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就是又给他一个建议，我一直在克制自己，不要帮他想事情，或不要帮他就不要回答他的问题。可是后来最后还是忍不住了，就是这样来一下。所以我不知道这样子是不是一个倾听的一个 practice， 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这个 ending 或什么。
是不容易啊。对呀，听老人家哈，听老人家，他容易忘东忘西哈，就是他的 memory loss 哈。那你要去从他 memory loss 里面去抓出一些线索，的确需要耐心。那至于说要不要给答案哈，我觉得这个我们要看状况。好，我们今天呢后面哈，我们要提到这个关于同理的第二个步骤。前面是听，好，但是你不能只是听，你需要有一些回应。那么怎么回应呢？我决定给各位3分钟休息时间，因为我觉得对你非常不好意思，都没有。